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热点追踪。
河北唐山522名民众签名声援法轮功。近日，河北唐山522名民众以签名的形式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。在征签当中，有的市民气愤地说：“共产党太坏了，人家法轮功学员是多好的人，他们都能下手迫害，真是太没人性了，我愿意签这个字。”有的说：“我家就有修炼法轮功的，被迫害得很惨，我坚决支持停止迫害。”还有的说：“我替我的家人也签上，签字停止迫害，他们也有份儿。”有的着急地喊：“给我签上！”有的喊：“替我签上！”现在联名支持法轮功的正义百姓越来越多。
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《真相与人心》。
法轮功真相在巴西国家各部委传播。地处南美的巴西是拉美最大的国家，当前巴西正值夏季，30多度的高温，烈日炎炎。首都巴西利亚的法轮功学员于2014年2月3日至2月5日来到巴西文化部、健康卫生部、最高法院机构、财政部、外交部、国防部等部门的大楼，讲述法轮功的真相。总统府守卫团的官员和士兵们认真阅读了真相资料。一位官员指着反映迫害的照片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学员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。法轮功信仰真善忍，中共信奉假恶斗，中共畏惧与其相悖的价值观，畏惧亿万民众修心向善，于是发动了迫害，编造自焚、杀人、搞政治等谎言，抹黑法轮功。法轮功学员只是讲述真相，永远不会参与政治。那位官员表示明白了，并热情地为法轮功学员拍照留念，祝愿法轮功学员们一切都好。巴西首都司法部的律师、法官们阅读真相资料后，对这场迫害感到震惊，无法理解中共的暴行。在科技开发部门门口，一位保安负责人表示，敬仰神佛是人类正确的行为，绝不能被迫害。他表示，要向上帝祈求惩罚那些行恶的罪人。一些公务员详细询问在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。一位工作人员表示， 真善忍非常好，特别是忍，人们几乎全忘了。现在是叫人们回归道德的时候了，只有这样，这个世界才有希望。法轮大法是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，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，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，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，对稳定社会、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，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。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获各国褒奖、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3000多份。中共是全球唯一迫害法轮功的政权。
美国常青藤学校新年活动采风。宾夕法尼亚大学是美国常青藤大学之一，在世界高等院校中享有盛誉。2014年大年前夕，宾大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举行了迎马年的庆祝活动。法轮功学员在展厅为民众展示了5套功法。西方人杰西卡表示，2001年他在费城的一所大学医院读博士后，并担任住院医师。在一位医生的推荐下，他开始修炼法轮功，感到这个功法对身心健康极为有效。他说，除了祛病健身，法轮功还让人提升道德，让人变得更加善良和智慧。他说，练功让我能平静下来，待人更加和善。麦尔季女士说，自己平时心静不下来，看到法轮功学员们练功时很祥和，感到很好奇，要去进一步了解。辛蒂女士认真观看了功法演示，并不时用 iPhone 手机录像。她说，去年我在一个节日活动上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，就开始对气功感兴趣，并到宾大选修了打坐的课程。她说，法轮功功法结合了动功和静功，动作简单易学，我知道大道至简至易。他表示会去法轮大法网站深入了解。辛蒂女士对中共的迫害深感愤慨，她说，中共害怕人民有自己的思想，害怕人民独立思考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者如同纳粹。
中共公安局长书记遭恶报丧命。善恶有报是天理，摘录几个实例，希望人们能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做出正确的选择，不给自己留下遗憾。苏良谋，原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公安局局长，于2003年夏末遭恶报，患脑溢血，倒在医院卫生间死亡。2000年7月20日，宝鸡地区多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，行至河北涿州时遭安检堵截，时任眉县公安局局长的苏良谋把多名法轮功学员截回当地非法关押，疯狂拷打，残酷迫害，几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，多人被非法拘留。疯狂一时的苏良谋也许没有想到恶报这么快就降临了。山东省夏津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淑妍48岁，于2014年正月初四晚10点在城东7公里处翻车身亡，死得很惨。王淑妍追随中共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，致使多人被非法送劳教所洗脑班，王淑妍借此得到升迁，最终却难逃恶报。山东省夏津县公安局副局长崔建国2000年在城区分局期间对多名法轮功学员勒索钱财，贪为己有。以后崔建国升任公安局副局长，与贤惠的前妻离婚，给前妻造成极大的痛苦，又与有权有势的霍玉平结婚。婚后不久，崔建国遭恶报车祸身亡。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房管局书记于建设，副局长张宪云放弃良知，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。1999年7月19日， 于建设、张宪云等人以了解情况为由，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，抢走挂在客厅的法轮功创始人照片和写有真善忍的字画。2006年9月，张宪云在乡下钓鱼回家途中，骑摩托车撞上一大卡车尾部身亡。于建设的二儿子因赌博输了几百万元，父子二人为躲赌债，在外省至今不敢回家，二儿媳因此离婚。
你知道吗？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，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。法轮功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和《法轮功》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，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。截止2009年9月，世界各国政府机构、议员、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、信函已超过3030项。
下面请听《生命的绿洲》。
生命的转折。那天晚上，当我真正意识到法轮大法是什么，我特别感动，流泪不止，因为我不敢相信，一直苦苦找寻的就这样展现在自己面前，不敢相信在这样的乱世还能得到这么宝贵的东西。十多年之后，回忆当年的心境，李迅仍然感动不已。李迅1986年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，后来到加拿大，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计算机硕士学位。1992年加入加拿大著名的北方电讯公司，任高级工程师。李迅的修炼源于妻子的车祸后遗症的神奇康复。他说，太太在温哥华读硕士时遭遇一场车祸，腰部留下严重后遗症。她毕业后在多伦多 IBM 做计算机工作，长时间坐着，腰越发不行了。后来发展到从多伦多坐车来渥太华都坚持不住。多方医治，病情还是无可医治的恶化。1996年底，朋友向她推荐法轮功。修炼仅半个多月，他全身的疾病奇迹般的消失了，整个人焕然一新。大学时代就曾接触过气功的李迅，眼见妻子的变化，尽管也觉得好，却并未动心修炼。他以为那只不过是气功，自己也没什么大的病痛，工作又忙，就这样蹉跎了一年。他回忆道，直到1997年底圣诞放长假，我随太太去多伦多，那三天成为我生命的转折。在那里，我遇到了几十位来自不同阶层的法轮功修炼人，我感觉自己走入了一片净土。他们无论男女老少都有一个共性，那就是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，用真善忍原则归正自己，自然显现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境界。现在世人大都在为自己捞好处，而这群人却抛下私利，想怎么对别人好。从他们身上，我看到了教导他们的法轮大法的伟大，萌生了要修炼的念头。回到渥太华，李迅在一周内读了三遍《转法轮》，又如饥似渴地阅读李洪志先生的其他著作。他豁然开朗，以前百思不得其解的关于人生和宇宙的疑惑都找到了答案。平日里受人羡慕的他，内心却是困苦和迷茫。我曾苦苦求索那个永恒的问题，努力做个好人，但在对名利的追逐中，在人与人的斗争中，却离那个向往越来越远。俗世中，我不停地攀登自己设定的一个个目标， 到达后又觉得不过如此，而远处还有更多更高的山峰。一路走来，身心疲惫，内心有种得不偿失的怅然之感。更何况世事无常，说不定好端端的人哪天就突遇车祸。人生的下一步是什么，谁能看到？人真能追求来什么，谁又能肯定？决心修炼法轮大法的那一刻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欣喜，那是找到真理，明了生命意义和如何面对人生之后，发自灵魂深处的愉悦。李迅发现，修炼并不是抽象理论上的东西，法轮大法的种种超常现象和道理都能亲身经历或体悟到。他说，明了做人的根本道理，很多东西自然就看淡了，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踏实。以前我一直都很努力，也比较好强，在南开中学拿过天津数学竞赛第二名，在北电工作时每年评级也都是顶级。有一年得知自己的工资涨幅比不太努力的同事也差不多少，心里还不平衡，忍不住找老板理论，结果更郁闷。修炼后明白了得与失的道理，遇事顺其自然，不再为这些琐事劳心费神了。心清静下来，身体改善了，智慧增长了，取得的工作成绩更优异，而且发现该得的工资奖金一点儿也没少。修炼后心胸宽广了，遇事不再像以前那样去指责对方，而是找自己的不足，为别人着想，家庭越来越和睦。后来我儿子也修炼了，我家成了一个修炼之家。因深切感受到法轮大法给个人、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的祥和与美好，与他人分享这幸福之缘，成为受益者们的最大心愿。他说，记得我们第一次在渥太华图书馆开设为期两天的教工班，就来了四五十人，本地媒体也来报道修炼者身心受益的情况。1999年3月的社区活动中，中国驻渥太华大使也来到我们的展台前，希望我们把这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继续弘扬下去。1999年中共迫害前的那次教工班，我家的四个房间都挤满了人，无论东方人西方人都喜爱这博大精深的功法。李迅先生因持之以恒地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向渥太华社区推广，努力营救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或亲属，并致力于通过加拿大国内国外的法律诉讼制止仇恨、酷刑和反人类罪，营造美好的社会，而获得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第四年度志愿者褒奖。
下面请听《风雨沧桑》。
熟食店老板被迫害离世，疑被注射有毒药物。吉林市一家熟食店老板法轮功学员王海田，2013年12月5号从中共洗脑班被放回家后，先是身体消瘦，脸色发黄，接着腹部肿胀，呼吸困难，喘不上气来，进食很少，后来不能躺着，只能坐着，再后来躺坐都不能，只能跪着。在2014年2月2号大年初三含冤离世，年仅45岁。王海田去世后第三天，整个嘴呈黑紫色，整个脸部是青色的，火化后骨灰里有一些米粒大小的黑色颗粒。他的家人根据王海田生前讲述警察残害他的手段，强烈质疑在洗脑班他被注射了有毒药物。王海田是蒙古族人，曾用名包文菊，同外甥女在吉林市船营区北极美食街内开一家武汉鸭脖王熟食店。2013年10月18号，王海田在吉林市北极街民族胡同8号楼自家门外被吉林市公安局志和派出所警察 合伙绑架到沙盒子洗脑班。10月23号晚7点多，王海田遭市国保大队和刑警大队警察酷刑折磨，双手被反铐，戴脚镣，戴黑头套，鼻子抽烟，打辣椒水，抹芥末油，恐吓摘眼角膜。刑警大队恶警还威胁说，清朝的八大刑都是小儿科，你知道现在的高级刑罚是什么吗？外表看不出来任何伤痕，但内脏却残废了。你要不老实交代，就把电源通过导线接在你的生殖器上，另一头通上电，你就变成废人了，医院还检查不出来。
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心灵阳光。
万里长城建造缘起。万里长城世界闻名，人们习惯于把它作为一个古代宏大的防御工程而赞叹，然而追溯万里长城的建造缘由却令人惊叹，但这却是载入中国帝王正史的。万里长城缘起一句显露天意的谶语。2000多年前统一中国的秦始皇让人寻找长生不老之药，却找回一句谶语：亡秦者胡也。民间流传，这句显示天意的预言刻在一个石碑之上，这令秦始皇寝食难安，认定亡秦之胡乃北方胡人。于是他用30万大军北伐匈奴，并下令修筑万里长城以绝后患。人算不如天算，亡秦之胡却在秦王朝内部。秦始皇的儿子胡亥当政时，荒淫无道，使秦朝败亡。此后，中国历代的许多王朝也曾对长城加以修补与扩建，但是万里长城真正背负的却是上天对中国人的重大警示：遵循天意，天意不可违。无独有偶，1907年，清朝末年修建宁省铁路时，发生了一件奇事。工人们在南京城北的金川门外挖沟渠至7尺深时，发现了一块长约6尺、宽4尺的石碑。人们把上面的淤泥剥掉洗净，发现那石碑是上下对合的两块石头。把两块石头分开后，围观的众人惊讶地看到内侧石面上刻有隶书：此路变成铁，大清江山灭。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命人把石碑抬到南京的两江总督府秘而不宣。据说这块石碑后来被秘密砸碎，丢进了金川河。石碑被毁了，但天意不可逆转。果真，1909年该铁路建成通车后没多久，辛亥革命于1911年爆发，大清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如今天意再次显现，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的掌部乡发现一块巨石，巨石断面惊现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，字体如浮雕，每字约1尺见方，排列均匀。经过专家们考察鉴定， 此百吨巨石距今 2.7 亿年，约500年前从陡崖坠落崩裂，六个字乃天然形成，堪称奇观。幸运的是，上天给今天中国人的招式远非亡秦者胡也那样难以理解。对于中共亡的天意，尽管中共在对百姓的洗脑宣传中谎称什么敌对势力，但是很多人都心知肚明，像亡秦者是秦二世一样，亡共者正是中共自己。中共不是中国，更不是中华民族。中共建政60多年来发动历次运动，害死8000万中国人，如今又残酷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修炼者，甚至活摘器官贩卖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人不治天治，中共的暴行最终会遭到上天的惩罚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